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哈娜的姐妹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妹，主内平安，听馒头有一年多的时间，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可以认识你们，也认识神。我呢是信二代，妈妈和姐姐，我们三个人都信主，但我真正与主建立关系呢是在大学期间。偏离期间呢也发生了很多的事儿，但是神没有丢弃我，感谢神。写信呢是想寻求你们的帮助，有两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姐姐呢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大部分呢有空余的时间我都会去姐姐家帮忙照顾她的孩子，一个7岁的小女孩。当然呢回家也会有很多好吃的。这几年啊，姐姐和姐夫的工作情况很不好，姐姐从上大学啊就不太去教会了，算下来已经有10几年远离主了。姐夫呢就不信主。上大学之后啊，我几乎每个周末啊，还有包括寒暑假呀，我都会去到姐姐家帮忙带小孩。我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想带，我会抱怨，我会和妈妈讨论过。妈妈告诉我说，姐姐现在啊生活很困难，让我多陪陪姐姐，帮帮姐姐。我不能嘴上属灵啊，不舍己，但是我真的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比如周天聚会只有我自己去，姐姐不去，说小孩起不来，等小孩大一些了她再去。而且每一次啊，她都会问我，你教会几点结束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教会其实是有很多活动的，包括弟兄姐妹们发出的邀约，但是我都因为要照顾小孩拒绝他们。和教会的长辈聊，他们都说孩子是神托付给父母的产业，我只是帮助者，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掌握这个平衡，我要如何来面对与姐姐的关系呢？求主啊，可以快快的让姐姐自己也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第二个问题就是，近期我发现姐姐家的小孩呢会搓揉自己的下体获得舒服的感觉。姐姐和我啊已经发现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姐姐如何和她的女儿聊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有情欲的挣扎，听了很多方面的教导，求神赦免我，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我自己的这个小外甥女，又如何用圣经的方式来教导她。暑假呢我带领她听了非凡历险记，讲了一些真理，她也认识创造了她的主，但是呢她的专注力不够，很多的时间啊还是会放任自己看电视。我不知道啊该如何来陪伴和教导小外甥女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请你们帮帮我。
我们感恩这位叫 Hannah 的亲爱的姐妹给我们这么大的信任，跟我们分享你家里的事情。首先我想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性教育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做了全套的按照不同的年龄层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节目，是在真爱住我家，所以您可以去搜索往期的节目，可以顺着听。因为你的这个小外甥女呢才7岁，所以她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好奇的年纪，她并不是真的要做什么，这个年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性教育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鼓励你呢可以去听那系列的节目。关于你自己和你姐姐的关系，包括你自己的属灵生命的这些挣扎呢，我们一点点的来看哈。我们首先呢相信你在你的姐姐的家中去帮忙这件事情，你已经认出了教导这个孩子不是你的职责，应该是他父母亲的职责。但现在呢你又的的确确更多的时间是你在帮他们照看这个孩子，换句话说这个属灵的重任或者教导这个孩子的重任是落在了你的肩膀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为主养育这个孩子，既然姐姐这么的信任你，姐姐也不拒绝你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当中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同样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我非常的感恩你已经开始带着这个孩子去听非凡历险记。我们每天其实还有带着孩子一起听的喜乐凌晨，你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听，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来教导他的话。但是重点就是我发现因为你自己本身很孤单， 无论在家还是在教会，我们看到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同行者，以至于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有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的鼓励你，一方面迫切的为姐姐祷告，如果姐姐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的话，你们姐妹两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彼此的支持，包括养育这个孩子，包括你怎么样能够诚实的在你自己的身边最亲近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同行者。但是在没有之前呢，我们当然鼓励你能够在教会找到一个属灵的同行者。比如说我们馒头的对话，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期蒸馒头运动，就是鼓励你找一两个属灵的同伴一起在神面前去成长。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鼓励你要有牧者，就像你现在跟我们分享，但我们因为离你实在太远了，你身边有没有牧者，或者是一些你信得过的长辈，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些挣扎跟对方分享。如果你现在单身，你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性欲上的挣扎啊，生命当中的软弱啊，这些是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监督来协助你，帮助你去面对。很多的节目我们都有分享过，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的整个属灵的生命实在是太孤单了，同时呢，你也不懂得怎么样在你有限的已经有的关系里面去发展属灵的同伴。所以有没有机会跟姐姐去分享福音，或者是请牧者来跟姐姐再一次的分享福音，把她带回到教会呢？这些等等，不知道你做了多少，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另外呢，当然如果这个孩子你已经意识到了是他们父母亲两个都需要有参与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把所有你寻求到的这些东西转给你姐姐，让姐姐来履行她作为母亲的这个职责。你的作用就是提供给姐姐各种各样的资源，哦，姐你这个东西很好，你要不要听一下，哦，这个是关于孩子的性教育的，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学等等。这样不就借着教养孩子的过程也把姐姐带回到神的面前。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说哦，你的姐姐可以把这个孩子完全托付给你。刚才赵儿姐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属灵上来照顾这个孩子，但并不代表着你越权掌握这个孩子，或者控制这个孩子，或者就是你完全的取而代之的去教养这个孩子。因为神把每一个孩子放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有着他特殊的旨意。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突然的哈，大家不要认为说哦，我养育这个孩子就是因为情欲的结果，不是，是因为神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家庭当中，让这个家庭因着这个孩子也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张姐所说的，你可以把你听到的一些好的内容分享给姐姐。甚至我也在想，如果你真的非常的疲惫，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你现在说因为姐姐的需求，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有更多的一些连结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你的姐姐，而不是隐忍，而不是说啊，这个我妈说了你姐现在很难，你就陪陪她。当然这是出于母亲的一个建议，可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分辨的灵，你可以跟自己的姐姐来进行一个沟通。既然是姐妹之间，我觉得反而可以开诚布公说，姐，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让我带孩子我没有怨言，我帮你，我肯定帮你，我是你妹啊，你对我这么照顾，你爱我，我当然要爱你啊。可是在礼拜天教会的这个事情上，我希望你尊重我。而且你也可以把你这一段时间来的一些挣扎，比如说你在陪伴这个孩子过程当中，你的确肯定有点捉襟见肘，因为你不是他妈，你不能够行使妈妈的权柄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教育缺失的。那你可以告诉姐姐，你看本来这个孩子是应该你管的，那我现在管，那我做姨的，我有些话我没办法说呀，对吧？你说他揉下体这事儿，我能跟他说呀？那小姑娘即便她七岁，她也已经有了一些隐私权，她也已经有了一些心理的一些活动，我不能随随便便说，那得你说呀。那你不知道怎么说，好，没关系，张二老师有一节目咱俩一块儿听，我陪你一起听。
是，
其实你看，当我们有智慧的去沟通，或者说有智慧的去反映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的时候，也许神反而借着这个机会就在你姐姐心中做工作了，对吧？帮助她意识到说，哦，原来 我妹也挺不容易的哈，我妹在我们家本来这就是我的事儿，但是现在我妹帮我承担了，你看我妹忍受了这么多，哎，我得要多做一些的时候，反而可能就成为了神动工的起点。
这一周的真情指数啊，我们讲来讲去，其实我们都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怎么去爱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的，才是好的，才是真的对生命有益处的爱。无论是爱别人、爱自己，还是爱神，我们都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不是做自己方便或者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位姐妹她其实是很有爱心，她也真的爱自己的姐姐，也爱姐姐的这个孩子，也爱妈妈哈。所以她在多重的关系的压力底下呢，她有一点点迷失，就是我该怎么去做的时候，其实同样我们都是讲，除非你爱神，否则的话你会在关系当中迷失的，你会看不清楚自己的角色，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充满智慧的去爱人。我们也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收听我们近期周二的成长大不同，因为我们都在讲智慧人生，馒头的智慧人生。那么里面我们其实讲了很多言语上的智慧，关系上的智慧啊，各个层面的。你要明白，一个好的健康的关系永远都是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同时也是有边界感，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同时，我愿意为你多走一里路，我愿意为你舍己，但是我确实有清楚的边界，我也明白什么事情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替代你的，所以爱心里的诚实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记得，我们不是救主，千万别觉得谁谁谁家如果我不去他们就完蛋了，谁谁谁的问题如果我不去出面解决那就没救了。不，我们不是主耶稣，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别人告诉我很重要，所以我就死活都不能走开，在一切的情况底下我都不知道我该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如果你知道你不是救主，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你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救护车，就像救护车的这些急救人员把他送进急诊室后交给急救的医生说，这个我交到了啊，我只能做到这里。那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角色，我们只能做到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剩下的呢由他们去祈求神，也由他们在神面前做出当做的回应。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教养子女，还是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他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不是你可以替他做的。
我们这周在节目当中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水管和水龙头了，这个例子我们说我们得要跟主基督耶稣这个爱的源头连结，我们水管里面才可以源源不断的流出爱的泉源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小姐妹，你自己得要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啊，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这个水很快就枯干了，你的这个管壁上没留下多少，也没给姐姐倾倒多少。另外就是你要迫切的为姐姐自己跟主基督耶稣爱的源头连结来祷告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认为说啊，我妈都没办法拿我姐怎么办，我姐都已经离开神的家十几年了，我能做什么？不，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迫切的去为自己的姐姐，甚至包括你姐夫来祷告。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在教养你的小外甥女的时候，更应该让姐姐和姐夫看到，让他们看到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如何去带领自己的小外甥女儿。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邀请姐姐姐夫，哎，你俩这会儿别看手机了，别看电视了，来来跟我们家这小外甥女儿，我们一块读读圣经吧。其实有的时候你大胆的迈出一步，或者说大胆的把他们往神跟前拉一拉，也许你会看到并不是你在做工，而是神在透过你做，你只是那个管子，你不是那个水龙头啊。愿你和姐姐姐夫还有小外甥女相处的过程当中成为那个管道，把神的爱的真理，把神的爱的源泉活水带入到这个家庭当中。
是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不仅要祷告，我们也要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合乎中道。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